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当中呢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分享，但是呢我们衷心的希望你呢不但听了也能够跟我们来互动的。
所以呢你听了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回应，你可以用纸写下来，然后呢当我们的节目完毕以后呢，你就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打进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收到的了。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我们等着你的回应的。
嗯，今天的这个科技呢非常发达，我们可以用各种的形式呢、彼此的来互动。那最近呢我们这个设备呢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受任何的影响，我们照样可以每一天的播出我们每一个节目，我们照样呢可以跟听众来互动。所以我觉得每一天呢可能遇到不同的人情世故啊，每天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呢我们也学会了如何的去面对的。
对啊，其实人生呢就是不断的解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呢真的很纳闷的。
如果没有问题呢人就有问题了。
对，有问题不用怕也不要害怕，因为呢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的。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方面我们觉得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反过来想一想，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的，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有个好的改变。觉得其实呢这也是帮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个正面的人生观价值观。
所以在回应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事情都不是很理想的，不过你用正当的方法去回应，把你想要的当然是好的，去鼓励别人那是最好的。
可是你发现呢今天很多人呢当你面对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用一些负面的或者你不想遇到的事情呢临到你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去回应呢，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考验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对你一些批评，有些人对你一些论断，那你如何的回应呢？
应该可以给那个论断的人认识我自己，去找他谈谈吧，或者是让他知道啊，其实我不是他所看的那样，这个很重要。但是那个过程呢，就得好好的考量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这个就是要考验我们如何的去彼此的相对，彼此的来去谈。如果谈不好的话呢，可能就产生很多的问题的。所以这就是对我们整个的人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那今天呢我们在马太卷的诵读当中呢，我们要来读马太卷的第二章。那到底第二章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二章。希律王执政的时候，尔撒生在耶胡德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耶胡德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 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麦西哈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在耶胡德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耶胡达地的伯利恒呢，你在耶胡达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王暗中把智者召来，仔细查问他们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报告，好叫我也去拜他。他们听命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麦尔焉，就伏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末药做礼物献给他。后来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他们走了以后，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宰掉。优素福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希律见自己被智者愚弄了，就大怒，于是照着他从智者所问得的日子，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地方两岁及以下的小孩全都杀死。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嚎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吧。优素福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耶胡德王，他就不敢到耶胡德去，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城住下，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
我们看到东方博士呢，从天上看到那个星象啊，然后去跟着那个星星来走，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婴孩降生。这个婴孩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乃是一个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地上的君王，他是永恒的主。所以博士来去敬拜。当他来到这个当时的地上的王的时候，那个王呢听了以后呢也很紧张，
对啊，
有一个另外一个王降生了，
那我是什么王呢？
对，所以呢他就下命令，就要把所有两岁以内的小孩都要杀掉。那么所以主保守这个尔撒降生的时候呢，他就顺利的离开，然后去到其他的地方，在 这个埃及呢渐渐的长大之后呢又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有主亲自来保守这个婴孩，让这个整个的婴孩呢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也看到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遇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主在旁边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即使我们遇到困难也不用紧张害怕。
因为呢他会安排一切，正如好像刚才所读的啊那段经文呢，我们知道小孩子竟然是未来的王，对当时的犹太王来说呢的确是大震惊的。他知道以后呢，他希望博士看过这个小孩子以后呢回来报告，但是博士都逃走了。因为不是逃走，是主派天使叫他们走，不要再回去。所以呢希律就没办法了，他就用自己的办法杀死当时的一群两岁以下的孩子。这个的确是一个大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做什么，在自己还不到两岁就要死了，这个是非常让人痛心难过的事。
但是我们看到主呢在这个当中呢，他真是掌管万有，所以在这个当中让尔撒呢能够有一个平安的一个环境，能够健康的成长
啊。因为他通知天使，天使叫他们走嘛，所以他们就赶得及走离开当时那个有危险的地方，去到埃及。在那边呢住了很久很久，到要杀他们那个希律死掉以后，他们才回到原本的地方。
所以呢主在成长过程里面也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呢我们看他都是能够顺利健康的能够度过。那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是同样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智慧，什么样的恩典能够去面对呢？这就值得我们去学习。那接着我们听一首诗歌《爱在成长》，然后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里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的良器。
从诸天之上来到人世间，荣耀之神将被为人，借着你宝血完成了救赎，使我们能蒙神称义。你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叫我们都有份于你，成为你心腹，为你身体，之中随你进荣耀里。神一生你为至高，赐你名超乎万民，万膝跪拜，万口称耶稣是主。赞美你是阿拉法，
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路加卷六章36-38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Rahum， 你的良器。尔撒告诉我们要怜悯人，希伯来语称之为 Rahum， 意思是不要论断或定人的罪。这个意思其实不容易理解，这是否表示我们可以轻忽罪呢？如果我们从尔撒时代其他相关论述来读尔撒的教导，就会得到新的发现，知道如何将他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趣的是，尔撒时代的拉比也有类似不要论断的教导，其中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善意评断别人。他们用一个比喻表达这一教导的重点。有一个人在某个农场中工作了3年，这人向雇主要工钱，好拿回家。雇主对他说：“我没钱。”这人回答说：“好，那给我一些可让我栽种的农作物吧。”雇主说：“我什么也没有。”于是他要求一些羊，雇主却再一次说他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于是这个工人忧愁地回家去了。几天之后，雇主带给他当得的工钱，外加许多礼物。雇主问他：“我告诉你我没钱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工人回答说：“我以为你因生意失败，钱都赔光了。”雇主又问：“我说没什么农作物的时候呢？”他回答：“我以为被人借光了。”雇主又问：“我说没有羊呢？”这个工人说：“我以为你许愿要把他们献给圣殿。”雇主回答：“你说的是，因为我儿子不读天经，所以我曾起誓把所有的全献给主，但是昨天主解除了我所起的誓，所以现在我可以付给你工钱了。至于你，由于你以良善评断我，愿主也以良善评断你。”此篇记载在他勒木中的古老故事，描绘出那位雇主充满怜悯，不定别人的罪。他与尔撒的教训类似，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这篇故事与尔撒所说的有关联吗？如果我们以良善评断人，就不会对人存疑心。若我们认为别人可能存心不良，故意伤害我们，便会怀恨在心，这样会很痛苦。我们应该这样想：也许老板脾气暴躁是因为他的家庭问题。怜悯别人使我们比较容易用爱去接触人。若让上主来评判一切，我们就不会论断人了。 不要论断这个尔撒的教导，是我们面对一切境况时最大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人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可能有错误的动机，只有上主知道人心。
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真是需要上主的智慧和恩典。因为有的人呢，可能是比较负面的看问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论断，可能是挑剔，所以我们不能说用同样的方法去面对。如果同样的方法去面对的时候，那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刚才你讲的，就是要好好的去谈，好好的去商量，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不要产生很多的冲突。
对呀，我们看到有问题存在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去评断别人不好，怎么不好不好，那不好可以怎么去修改呢？这个是重点。我们批评别人很容易的，但是你有没有建议这个人可以怎么改呢？
嗯，
这个很重要。
对，
如果我们有这样帮助别人去改变，做一个更正确的行动，或者他要做的事情比较正确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帮助别人。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希望别人批评我们，但是呢，我们常常呢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这样呢其实是也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别人不要去论断我，我也不要去随便论断别人。那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饶恕一个人，虽然你对我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照样以饶恕的心去面对，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有个合理的去相处的。
啊，不过当事人他有权知道你怎么看他，或者是你的评语是怎么样，让他有机会去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然后呢，大家好好的看以后怎么改，这个是重要的。我们不要呢，就别人不好的时候就不管他了，不理他了，就不要他了。我知道呢，特别那些在上的或者是主管呢，其实呢，应该在这个人他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帮助他，然后呢，提供他一些改变的方法。如果他真的不适合在那个岗位的时候，想一想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岗位比较好呢？但是我们家里呢就没有什么岗位啊。如果我是大姐就大姐了，那就要我妈妈出面，或者是我的弟弟妹妹他们反对的时候呢，就要抗议我，抗议我，你也要告诉我啊，我在哪个地方错了，我好改。因为呢，我是大姐了，很多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些教导啊，那些父母的责任的东西，
父母的角色。
但是我的弟妹他们，弟弟妹妹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的，就说你太凶了，那我就要以后不要太凶了。就这样要改的。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需要有权柄，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饶恕的心，否则的话呢，你这个事情总是不能解决的。那么需要学习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学习沟通。就像你刚才讲的，如果在一个单位，那么你主管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也有智慧的。我觉得我们的台长
调整，
这个，对，我们的台长非常好，能够在过去的很多的时候，帮助我们做了很多这种调理的事情。特别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部门可能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他的事情，那他调一个部门，在另外一个部门他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就是有智慧的去面对的。那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需要去领受主的恩典智慧，也知道怎么样去相处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3:16-17。
真主是那么疼爱顿亚，以致把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真主派他的儿子来到顿亚，不是要定人类的罪，而是要使人类通过他得达救。
我们的主降生在地上，他是要怜悯人，要认同人，所以他来到地上 是让我们人呢透过他来到上主的面前、
嗯、
虽然我们人不听话，人不断的犯罪悖逆，但是主呢不是要惩罚我们，是要搭救我们，让我们靠着主尔撒呢能够来到上主的面前。这就是主对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面对，正确的一个回应，不是审判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要欺压我们，而是让我们靠着主得怜悯，更是我们得到上主给我们永恒的恩典。盼望我们每一个 Dosity 呢在人生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从上主而来的恩典，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Oh.